为什么会想做犯罪案件的分析呢？我不是要去讨论其中的猎奇性。这些犯下重大刑案的人，他们可能就是我们身边都会出现的一般人，只是因为发生了一系列的无法承受之重，最终被内心的怪物所吞噬。在这些悲剧性的案件中，你可以看见人性与心理的辗转坠落或求生，与你我都可能经历的深渊。我是周慕姿，我的全新订阅节目《周慕姿读犯罪脚本：被恶魔追逐的人》，带你从心理学的角度探索人性的黑暗面，以及他们内心始终没说出口的挣扎。现在就到 Apple Podcast 以及静好听，搜寻《周慕姿读犯罪脚本：被恶魔追逐的人》。
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，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。
对悉达多而言，就近的安洁之所，
人在立定志向时，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。
往原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，有些人像汽车。
在行进中陪伴，在独处时对话，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。一周听一本有声书。
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，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子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《有生之年》。我一直以为自己对爱情故事免疫，是个浪漫绝缘体，却在制作了《有生之年》这本书后举了白旗。我好喜欢这个故事，喜欢到又把重点段落看了好几遍。有生之年是作家昨天的长篇小说，故事围绕在美术系大学生林彦文和学伴张佐横跨十年的相识、相爱、告别和重逢。在智慧型手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，他们的感情靠着 MSN 讯息跟 MP3 歌单逐渐升温发展。很早就接受自己性向的林彦文和一脸直男外表的理工科学霸张佐，两个人从小心翼翼的互相试探到告白成功奔向彼此，年轻的爱甜蜜又火花四射，林彦文和张佐都以为可以这样手牵手一直到永远，可是他们最后还是放开了彼此的手。林彦文和张佐的感情停在当初一起出发的环岛旅行之后，他们一个在台北，一个在德国，再也没有联系。见证两人爱情的 MSN 也停止了服务，时间就像是带走了所有的一切。不过故事还没有结束哦，多年后的意外相遇让林彦文和张佐又再次面对了彼此，只是这次绕了一大圈的他们还有机会重新开始吗？为了让《有生之年》这部角色众多充满现代感的作品能够完美的转换成有声书，静好听邀请到录制过多本 BL 小说的主播苏玉祥进行诠释。我很喜欢玉祥为两位主角设计的声音，林彦文的温柔善良和张佐看起来潇洒实际上胆怯的心境，玉祥都展现得恰到好处，尤其是诠释到他们两个刚开始暧昧的时候，好几次玉祥以张佐的身份开口，我都觉得身边冒出了粉红色的泡泡，很有恋爱的感觉。这种晕船感大家要亲自听听看才能体会。期待《有生之年》有声书的出版，能让你在享受故事的过程和书里的人物一起笑一起哭，也一起回忆青春时代爱过的那个人，以及为爱勇敢的自己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声音主播苏玉祥所诠释的《有生之年》。
有生之年。作者：昨天。静文学出版，由苏玉祥为你读书。和张佐看完展后的日子依然如常，他们还是在 MSN 上唇枪舌战，互相分享最近看的电影。见过面的好处是，开口再约第二次见面并不难。有机车可骑的张佐，先天优势技能点满，在一群小大一中是个有脚人类。他会问林彦文要不要在美食沙漠踩地雷，林彦文勇于接受挑战，每次都慷慨赴义。不过张佐的美食雷达挺不错的，林彦文的味觉都全身而退。昨天那个鸡汤拉面不错耶，感谢捧场，期待下次啊。林彦文有时会默默纳闷，张佐怎么都邀约自己，莫非与班上同学处得不融洽，才一直往校外跑？直到某次他们去吃阿中冰店的时候获得解答。当时林彦文正对刨冰上的凤梨酱赞不绝口，忽然一群大学生朝他们走过来，招呼声此起彼落。
嗨，阿佐。
嗨。其中一个长发女孩拔高声音，
阿佐太脆心了啦，我们揪你好几次你都没跟，结果自己跑来吃了齁。
林彦文嘴里的粉圆来不及咀嚼就吞了下去，他一阵狂咳。张佐默默把自己的矿泉水递过去。下次啦。张佐谈笑自如，明摆着就是敷衍的应答，随后与他们喧闹一阵，无怪乎就是男孩们打来闹去的那一种，更显交情不错。林彦文在一旁乖巧的干笑，低头挖着藏在刨冰里的料。那群人离去，张佐挖了一勺芋圆，眼睛却眨也不眨的盯着林彦文，忽然说：哎，阿文别挖了，冰都快融化了。林彦文下意识反驳：
我没有啊。
对上张佐墨黑的眼珠，张佐忽然说：
你干嘛笑得这么尴尬？
这话又让气氛更尴尬了。林彦文一时间也不知该回应什么，内心有些不快却又说不上来。他脱口而出：
哎，你蛮受欢迎的嘛。
话才刚说出口就后悔
啊，这话像刚吃过情人果一样酸。
张佐忽然伸出手，直接帮他擦去嘴角的凤梨酱。林彦文身体僵直，心中说不出别扭。张佐的指腹触碰过的地方很烫，他只好假装若无其事，毛起来狂吃冰降温，根本无心品尝佐料。冰店的偶遇让林彦文知道张佐在班上很活跃。林彦文想不透这家伙为何不去再妹，反而三天两头问他要不要去吃美食逛夜市。以异男来说不太对吧。他想起张佐曾在 MSN 上暧昧的打出我也是，像蚂蚁般在心口啮咬，又麻又痒，想开口问个清楚，却又怕戳破什么。混乱的思绪还没理清，传说中的贡平大魔王先降临了。贡平就是美术系的期末考，其中难看的评分、拖延的报告与积欠的作业，通通在贡平一次定生死。男女宿舍与系馆的灯从深夜亮到清晨，平日电脑荧幕画面都是线上游戏，此刻都是风景、人物或是静物图片。相较其他科系死守一张书桌苦读，美术系的期末则对着不同课堂作业埋头苦干。林彦文打开寝室门，差点弄翻一号床室友的洗笔盆， 三号床室友正在用手动线锯锯木工作业，飞扬的木屑让林彦文鼻子发痒，他边打喷嚏边走回自己的四号床，转身看见二号室友已被埋没在垂挂墨汁带干的篆书对联里，此刻那家伙正赶着明早要交的作业，那草书很草，90分。林彦文默默把替大家买的饮料放在寝室中央，看着手中的炭笔叹息。经过大三教室，灯火明亮，里头隐约传来音乐大响，伴随着嬉闹的人声，感觉是要彻夜了。看来所有年级都在为死线奋力一搏。林彦文拿着绿豆沙珍珠，站在教室门口犹豫着。进去，不进去。此时阿伟学长与朋友忽然踩着夹脚拖走出。哎，学弟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林彦文慌了手脚。
我刚好经过啦。对了，阿伟学长，你要不要喝绿豆沙珍珠？我室友刚刚不小心多订。
听到自己结巴的语气，更像此地无银三百两，林彦文想一巴掌打死自己。阿伟露出笑容，好啊，我正好觉得有一点想喝饮料，多少钱啊？
不用啦，学长你之前送过我展览的票，这次当作我请客。
旁边的人开玩笑起哄，
好羡慕啊，我们都没有。
林彦文觉得有股沸水慢慢从体内煮开，一路从脸延烧到耳朵。我人缘好啊，科科。阿伟替他解围。那我们先去赶作业咯，彦文你贡品也加油。彦文。林彦文恍恍惚惚地走回大一教室，拿起水彩涂抹，看起来神色自若，但笔下的每个色彩一改阴暗低迷，反而是粉嫩缤纷。明明是萧瑟的秋景写生，林同学硬点缀小花朵朵，一滩死水被他画出春光明媚。要不是现在教室人多，他肯定跑到窗户旁大吼，
阿伟学长记得我的名字，学长记得啊！
到第二天晚上，林彦文还沉溺在阿伟学长那一声彦文中。张佐忽然问要不要去逛夜市，恰好林彦文作业也告一段落。往假日夜市的路上，林彦文顺便跟学伴更新进度。沿途机车密密麻麻，许多机车上是爸爸妈妈中间夹着约小学年纪的孩子，三贴的亲子出游是台湾日常街景。
可喜可贺啊！停红绿灯时，张佐微微偏过头，你喝掉几杯啦？
哦，又被这家伙看破手脚。
三杯绿豆沙珍珠。因为自己连送三次都没遇到阿伟，只好自己消化，导致现在一看到绿豆沙珍珠就想吐。
希望你在告白前不要过重啊。
这位先生，你才要小心游泳圈好吗？
张佐刻意发出嘶的一声，一声挑衅过于明显，林彦文抓后座把手的手冷不防环住张佐的腰，发出色员外的笑声。
嘿嘿嘿，我来量量看。
机车龙头瞬间歪了一下，差点擦过路旁车辆的后照镜，两人都吓了一跳。
喂，
张佐说，
林彦文你吓死我，没事吧？
林彦文也吓到，方才热络忽然有些尴尬。林彦文打哈哈，
我没事啦，靠，你也太敏感了吧，哈哈。
要把手抽回，张佐忽然压住林彦文在他腰部的手。
喂，不要乱动，很危险。
林彦文心脏抖了一下，不知是这一下的关系，还是被机车刚刚那一下的关系，要跟张佐聊的话题忽然全部忘光了。甚至后来他们去夜市吃喝了什么，如今也想不太起来，只觉得那瞬间手上传来的热度很烫。大一上学期结束，
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。